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正。本期和各位小法师们聊一下关于摄影中的重中之重的东方。本期内容会越来越干，一定值得你的一键三连。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摄影中有两个框，一个是实体的相框，另一个是观念的边框。我们先来聊聊实体的相框。当你在画廊或者美术馆看展的时候，注意到过画框吗？如果在美术馆中的这些画没有了画框，会是什么感觉？请再想象自己踱步于一场展览中，细细体会画框向你发来的邀请。有没有感受到你的注意力正通过画框集中于画画本身，内容与现实逐渐有了严格的界限？没错，这便是画框的首要用意。画框已经伴随着绘画发展了几个世纪，我们不多赘述。相框与画框一样，无论是在家里还是美术馆，它们都有着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环境中转移到作品内容上的功能。而对于普通人，比如说那我自己来说，每次回老家翻看小时候的相册，总能唤起全家人的回忆。实体照片承载着的记忆远比数据来的鲜活与可靠。有人说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消失，但如果你将被你的后人永远提及呢？当几代人的图像堆积在一起，他们诉说的是你活过的证据。照片是时间的给予，时间与生死才是摄影的永恒命题。如果你家也有这么一面墙，当你邀请你的男女朋友们到家里来吃饭，酒足饭饱之后坐一块闲聊，你可以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是我的爷爷奶奶、曾祖父、曾祖母，他们在那个年代的职业经历巴拉巴拉巴拉，这感觉还挺有意思，而且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是不是比如说我爷爷是个木匠，我家里所有家具之前都是他亲手做的。但是呢，如果当你们聚完餐吃完饭坐那无聊的时候，你掏出手机划拉出自己曾祖父的照片，然后说这是我爸爸的爷爷展示给大家看，那画面扯远了。那么选择相框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让作品变得好看，让作品变得更好看。照片用什么框好看，该如何装裱呢？对于日常像合影、毕业、旅行等等这种生活照来说我们有木框、黑白、金属等不同材质和不同颜色的选择。比如说木质相框，作为一种天然材料，木材总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也是我认为最适合放家庭日常随拍的相框。木框的颜色从浅到深，浅色的比如说橡木、松木的相框更适合蓝色、绿色或者薰衣草色的冷色系图像搭配，深色的呢，比如说有胡桃木制成的相框，就更适合红色、棕色等温暖色调的照片。原理也很简单，假如你把照片整体看作一个色块，那么包裹这个色块的外部颜色也需要与之匹配。但要注意，相框的选择并不只是把照片与相框统一，我们追求的是一种装裱完整体的线条与融合。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黑色相框了。什么图片适合黑框子呢？当然是黑白或者是整体色彩不太复杂的照片，对吧？黑色优雅正式，它能够突出照片中的光影明暗，是我们生活和画廊中最常见也是最安全的相框。虽然百搭但是看多了也真的挺无聊的。对于一些彩色照片来说，金属相框能够让照片的色彩更加生动，因为金属材质更加现代，相框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件装饰物融入进整体空间的设计当中。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相框选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放在哪儿都需要考虑到相框与环境的协调。简单来说，你家是什么风格就选择与之相匹配的相框和颜色。说了很没说一样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摄影的相框呢？我拿两场关于摄影的展览来分别阐述我对摄影相框的认知。一，我5年前最喜欢的摄影展 The Radical Eye 激进之眼。这次展出的作品全部来自于英国国宝级歌手 Elton John 的个人收藏，将近200件经典作品被划分为6个子题，爬出了摄影史上关键的现代主义时期。对于2016年刚来伦敦的我来说，看不懂展览那是家常便饭但是这一次我刚走进展厅，我就发现每一幅作品我都在书上见过。 Man Ray、 Irene Penn、 爱德华·韦斯顿以及一众你可能叫不出作者依然也曾见过的作品，每一位都是摄影史中的重要人物，都是大牛每一幅都是他们的原作。我当时就直接呆立在原地，内心激动的颤栗心想卧槽，摄影也太牛逼了吧，被像油画一样又那么牛逼的框子装起来挂在美术馆里，这才是真正的摄影艺术。然后呢，也是好不容易有自己看过而且能看懂的作品，那叫一个如饥似渴。从开始到撤展好几个月我至少去了有7-8次吧。前几次呢都是纯感受到后面开始边查资料边去边看。你问我学到了什么这个我们先不表，我们接着讲另一个在同一个美术馆的另一场年度摄影大展。我5年前最不喜欢的展览 Wolfgang Tiermans 2017。 当时 Tillmans 这个名字与劳森伯格和大卫霍克尼一同展示在泰特美术馆的顶楼外墙的巨大广告牌上，向往来的人们传达着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们非常重要。 Tillmans 是第一个以摄影为媒介获得英国特纳奖的艺术家，也是当代摄影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可是当你们看到这个展览现场的时候啊，可能第一反应和当时的我一样，说这都啥呀，这是啊，这拍的都是啥玩意儿，这也能叫艺术吗？散落在墙面的照片啊，大小都不一样，大部分都没有相框，照片多用图钉、大头钉甚至是胶带就直接那么贴在墙上，拍摄的内容也非常的日常，给我的感觉完全没有像 The Radic Eye 那样的震撼。但当时的我想啊，如果这个展真的不好的话啊，凭什么它能独占14个展厅啊？凭什么它的名字啊能够和大卫霍克尼和劳森伯格放在一起？怀着这样的心态呢，我当时连自己带陪朋友陆陆续续的硬着头皮看了有4-5次。虽然当时感觉啊什么都没学到，但是那14间屋子啊走了那么多次，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想忘都忘不掉。像迷宫一样的布展方式啊，照片也是大杂烩似的，涵盖了肖像、静物、拼贴、装置、杂志和一些抽象的内容。看了4-5次之后还是实在喜欢不起来怎么办呢？啊，进入不了咋办？我们导师当时常说，看不懂就别硬看啊，我深以为然，后来就再也没去过。那你们听完讲完之后呢，更喜欢哪一个展览？为什么呢？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回到最开始的主题，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摄影的相框？在 The Radic Eye 的展览中，几乎所有的照片都胜作华美的画框，他们好像在说摄影不再是绘画的附庸，照片也可以像绘画一样装裱，似乎摄影的身家地位也随着衣着水涨船高。而在 Tillmans 的展览中，传达的则是摄影并不需要像摄影分离派一样去挑战绘画从而独立，更不需要将架上绘画的审美转嫁到摄影中，摄影呢也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而存在，它应当有其自身的呈现方式，几颗图钉、四个夹子、几段胶带，再没有其他束缚。当照片不再紧绷，而是任其在墙面上自然卷曲，它们与墙面之间的距离和那再平常不过的阴影所带来的视觉体验，一种开放的不焦虑的凝视，这才是摄影最纯粹的相框。现在回想，如果说在 The Radic Eye 中感受到的是摄影作为昂贵艺术品的严肃体验，那么步入 Tillmans 的展厅中，我感受到的则是一种极为主观的节奏，照片大小不一，散落在展厅各处，时而亲密时而疏离的视角，让我走出展厅多年后依然不断地产生回响，依然能够记得当时的观展体验，并且不断地从中汲取学习。这是 Tillmans 开拓出的一种全新的呈现方式。几经转折，摄影也步入当代艺术的时代。在当下的语境中，摄影自身该如何发展？摄影师该如何利用摄影去认识世界并予以回应？该怎样的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拍摄和呈现？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Tillmans 都一一给出了他的答案，并且成功定义了当代摄影的一个方向，一种观看的方式。当然了，比起了他的展览的方式， Tillmans 的作品内容更值得去探讨，这个如果你们想听我们之后再说啊。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种啊，有的小伙伴会觉得 The Radic Eye 里面的那些照片有种过时了的感觉，对吧？啊，都现在了，你还跟那老大师挑战绘画，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带入进他们那个时代背景下观看的话，那些老大师则是那个时代的 Tillmans 们，从抽象到纪实，从多重曝光到无相机摄影，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影像实验先驱，也奠定了现代摄影的基础。所以说，革新和创造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前人所创造的美啊。我们需要了解摄影史以及前人们创作的规律，从中学习，但不要被它束缚啊，更不要陷入那种奇怪的鄙视链啊，从而摒弃传统。理解传统，尊敬传统，再建立自己的表达方式。又跑偏了啊，说好的讲相框和边框，今天只讲了相框。时间不早了，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一键三连支持一下，也欢迎各位小法师们在评论区讨论留言，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